这个天气这么热，把大家还是拉到一块。最重要的，我们是想对波罗上面有一些认识，开显我们心中的这个真实的智慧，开显我们真实内心里面那个唯幸福的这种真性。我们想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个三藏四部他的中心点在哪里？如果对波罗这个不了解，那么说我们都在佛的这个边缘，跟佛陀产生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人基本上都是求一点福报，对于智慧很多人都不感兴趣，对这个研究经典文法不感兴趣。虽然因为听听就算了，事实上闻法跟听法完全是两回事。你等的再多，你没有闻到也没有用。你闻到了一柱两柱，你听到的百千万柱，还不如闻到一柱。证明闻性很重要，闻即欢喜。如果你是真正的闻到了，闻闻欢喜，时时刻刻都会欢喜的。如果没有闻到听到的人呢，给听一遍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听一遍我知道了，我再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你假设来说，我还讲《阿弥陀经》，我讲完了以后呢，一遍两遍，老是讲远的东西，有什么意思啊？那么说这样的呢，是听是知见，因为他意识里面灌输的是一种听觉，它不是闻性。就像我们天天念佛，那叫闻，知道吗？那为什么天天念佛都念不厌呢？这就是闻。如果你是听，重复的这一句，干嘛要听它呢？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真正在法上面，如果你闻到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常常的打妄想，如果你不断的在般若上面去下功夫去闻，那么说比你在外面打妄想不知道要强多少。因为听般若闻般若，你一直在般若里面，它就会产生一个相续的力量，不断的坚固，所以呢，这个闻性会在你心中安住下来。如果你不闻的话，就听一下就算了。你出门以后，既然你的记忆力很好，那说把这个般若你记在心里面，事实上在生活中没有用上，用不上。一个用不上般若的人，也是听的是般若经，但是他用不上，就变成记忆力。我知道，什么都我都懂。但在生活之中呢，讲话的时候，全是讲一些是非之问题，谈的也跟法毫无相应的东西，都说这个好啊，那个不好啊，这个非呀，这个是那个非呀，大家谈论的这些问题跟法上面一点都不相应。他说般若上面不是这么回事，但是呢，你在谈的时候，往往你就跟般若产生一个助力。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一定要跟我们现在闻般若的体要相应，如果不相应的话，就等于是听，它不是闻。什么叫闻呢？我过去已经讲得很清楚，机法腾体为闻，机这个法不落于心，不等于闻，没有闻怎么会来到性呢？没有性的体，性它是落于心。性并不是说你的抽象的形象是我相信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性不是真性。性是闻跟机，就是机法同体为性。你就说我现在看到佛像，我认为这是佛了，这不叫性，知道吧？那么说你有一天觉得我这个像和这个佛像是一体的，我这个报跟这个佛报是一体的，那我这个性跟那个性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你彻底见到那个性才是真性，那个性才叫闻，智慧打开。如果你那个闻跟这个性不相应，那这个闻就有问题，知道吗？所以呢，大家看这个佛像，你信佛我相信，然后离开这佛像就没有了，这个都是听，知道吧？不是闻，这是闻而即悟啊。就说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讲他末法时代尊身呢？这个很多经典建议你看，就是说在末法时代首先灭掉的是楞严经。为什么会灭楞严经呢？楞严经它是破无始尊阴谋，其实我们内心的所有的阴谋它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起心灯念无非是跟魔相应，这个跟魔相应的这些东西，那你再看楞严经也没有用了，都是看不到了，楞严经的体力看不到了，所以你只看到的是一张纸，一个黑字而已。然后呢你这个闻到的一些文字啊啊，天天念它，念有什么用呢？也就是像就像那个就像那个过处啊，那个牛看那个看那个妙法莲华经，既然有一点福报啊，转世过来可能会啊下辈子有一点福报，那事实上跟你当生解脱我认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转世再来了，是吧？也就是说转到哪一世就找不清楚了。这一世如果我们的恶业很重的话，还不知道转到哪个人，他出生他闻到这个楞严经，闻到一部大乘经典，下是转世跟人。但是我们有分别心呢，我们的分别心非常的强烈，即使你看到楞严经，但是我们那个人道看楞严经，下辈子不一定得比那个有比那个好报，因为我们心中的恶业可能比有一些出生的恶业还要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受报者，他们在那里可以受报，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分别心在那个地方，我们有强烈的这个想造恶的这种心态，分别心。像牛啊他闻前世，那牛他无意中闻到了，根本没有分别心。但是呢我们闻到了以后呢，既然闻到正规的法，但是有时造了一些恶业，可能比这个你闻法的这个经典这个还重，所以产生将来的一个恶报。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文经不感兴趣，你不断地造作世俗那些毫无相干的东西，跟法上面毫无相应，说这个可能会危险。所以呢我们不要强调一天到晚去干什么事情啊，造事啊，这个我认为的还是次要的。那说就像他讲一样，不知道是哪个传授给他的，就说非要去多为寺庙做点事培福报啊，才能够更好的念佛。这种观点是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呢？这个如果干事就能够成佛的话，那虽然老百姓干事的不知道有多少，那么多辛苦的人他能成佛吗？比我们不知道辛苦多少，他也成不了佛。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就指定出家人不可以做事。为什么不肯做事呢？出家人他就是不断的思维般若之意，就是你意识你不断的思维经典上佛陀所讲的这个意思，坐在那个上不断的思维观照实相，从哪一步？那我说这样的呢，现实中能得到法的利益，能更好的做众生的义子，为众生做义子，获得如来的价值。如果你对般若上你不感兴趣，那你就麻烦了。我们现在人都很聪明，就是3岁的孩子都等着去谈恋爱了，那是多聪明啊！像这样的聪明的人，我说这些经典看到他都懂，不是我们现在就懂。现在很多人看这些经典呢，他表面上文字都能懂的。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识字称辩的时代，现在我们这个有一点知识、有一点文化、懂那点道理的人看书，他什么都懂，但是呢实际的行为跟等这个题一点都不能相应。那么说这个就是对于文上面啊，就是啊有问题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个希望大家呢，不管是念佛也好啊，所以我们无量寿是提倡的是念佛啊，文法啊，就持戒，戒律上面大家一定要严持，念佛上面呢大家一定要下点功夫，在文法上面呢不断地思维一下，剩下的一些事情呢啊，就是各自其，就是你把自己的一点事情做好就可以了，不要去攀援去做。油瓶倒了你也可以不要火，没有关系的，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需要想那么多，是不是？ 你就是这样的安住，我要看到你的安心，你要在，我要看到你在佛面前对他的受用。如果你没有受用，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出家人，我们学佛的人，就要看到你脸上的五尘啊，脸上五尘真供养啊，这个心中啊，心无是非，是这个净庄严啊。你的心里面没有是非了，就是最庄严的地方。你的脸上充满了欢喜喜悦的光，那就是真正的供养。你心中有很多的体状和八逆状态，你内心中藏着很多的是非，你不能够对众生的供养，对于诸佛的供养。第二个，你对于众生啊，这个没有供养，没有庄严，一个没有面上五尘之真供养，心中无是非，就是净庄严啊。你心中有是非，还有庄严存在吗？你脸上一脸上透着的一种黑暗和污垢、烦恼、八逆这个体，那还有供养存在吗？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每个人心中都会表露出来没有是非的心，脸上充满了笑容和喜悦，和对佛陀的一种信心，知道？愿意念佛，愿意闻法，啊，自受其旨，说持戒，这三方面，这样我们的三方面我们抓住了，那么说我们就是应该是不愧于我们这一生的出家学佛，也不愧于我们今天在这里吃饭啊，这个受供养，不然的话浪费其身，你这一辈子啊就这样的摆过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啊一定要愿心来思维般若之意啊，不要把这个青春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上面，真正的浪费在那个上面。所以我出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在文士修持当中，既然我天天好像在建寺院，事实上大家看到我建寺院的这个像吗？大家看到没有？至少我在这个建无量寿寺一直在讲法，是不是？从来没看到我在建寺庙。我既然好像在建寺庙，你看到我又建寺庙的像吗？人家建寺庙的忙忙碌碌的卖材料，我没有这个像的，永远找不到我像建我建寺庙的这个像。大不了他们在建，我再看一下，剩下就没有我的事了，是不是？那我说我的心一直在文士修当中，不管是念佛也好，还是从戒律方面也好，还是从文方面来讲，我一直是安住在法上面。出家人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真正的亲近于佛，也真正的是我弟子，也真正是不愧于三宝啊！你一生中就这样做，非常的欢喜。所以呢，我希望我们这里所有的出家人啊，都有这种情操。那么说这个四果啊，昨天晚上讲到这个二罗汉的四果，那么说四果后面他就讲到佛，是吧？你看西菩提有意云佛，菩萨庄严佛陀佛，这个因为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问西菩提啊，啊有意云佛，菩萨庄严佛陀佛啊，是，哎，不是这个吧？啊，这个错了啊，是讲佛。佛告须菩提：如意云何？佛啊，如来在，如来昔在燃灯佛说，欲法有所得佛。啊，须菩提答言：非也，师尊。啊，师尊，如来于燃灯佛说，欲法是无所得。啊，前面是讲阿罗汉，后面讲佛，跟后面一提也是这样说的。前面讲的是菩萨，后面讲的报身，如来报身。如来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说，因为释迦牟尼佛他在三大儿尊集结，一个儿尊集结在叫做十七佛吧，这个在这个佛底下。还没有开悟，没有证无生法忍， 到了这个家啊，到了那个燃灯佛是第二尊佛啊，前就证到无生凡人。他说到了第三尊佛，也就是迦叶佛啊，是吧？所以呢，燃灯佛啊给他受记，将来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那是说在释迦佛底下修行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受记，为什么呢？为证无生法忍。那说无生法忍是在第二尊燃灯佛面前受记啊得来，而无生法忍前，像后面会讲到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在燃灯佛前啊，这个啊，这个做人于仙人呐 啊修人，但是呢得无生法忍啊，才能够得诸佛之受记。我们没得，假设我们没有得无生法忍，就不能在诸佛面前受记啊，将来得什么佛。所以我们啊，这个于以云何于来，这后面就是不讲是释迦牟尼佛，讲于来，于来无所来，一无所处，故名于来。于来无所来，无所处。那么说这个于燃灯佛前，燃灯佛说于法有所得佛。如果这个就是破尊身之见呢，破尊身什么之见呢？一个前面是破四果之见，因为这个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四果啊，啊不可得故。既然不可得故，四果不可得，前面讲凡夫万见不可得，这里讲四果不可得。但是尊生呢，他四果不得不可得的话，那是说佛陀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又从哪里来呢？尊生就在疑问呢。他佛陀在佛陀过度讲在燃灯佛前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那是说受记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那是说如来有所得，他如来为什么有所得呢？他就在怀疑。所以呢，但是呢，佛陀他就知道啊，知道尊生在问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佛陀就直接的把尊生心给打开，就说于以云何复得复在燃灯佛说于法有所得否，有没有一个得这个法的这个题呢？啊，前面其实已经开显了，无助之心就是法身无助不在，就是说没有得到一个东西。其实如来得什么呢？啊，如来，我们不知道如来的法身遍一切处，我们不知道如来的法身是尽未来际当下的一念，它无得亦无失，没有一个得到的东西，也没有一个失去的东西。当你悟到的时候，原来就在你的身边，根本没离开过我们。也就是说，无住之体，当下的法身，如果有得，它必定就有失。有得有失，那么说就是凡夫，就是凡夫的自见。那么说如来无所得无所失，无得无失就是当下。因为世国无得无失，那么说佛也是无得无失，没有得没有失，证明它是一体的。无得失体即是法身呢，而法身就是自解脱的体，因为二老汉是自解脱，叫自解脱。我说后面是讲他解脱，在自解脱体里面，佛陀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无所得故，是名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有所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那说证明释迦牟尼佛有所得的话，证明这个四果佛有得吗？所以他名叫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佛陀有得，那个四果罗汉心里想佛有得，那我为什么没有得呢？他会要得，有得之心，尊生马上会施出大利益。为什么呢？因为如来就是证到当下的本体即佛而已，他没有说世尊证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当下，我们当下跟世尊是没有任何差别。如果世尊得到的与这个尊生的这个体有两种区别，有得到的一个另外一个体，那我说证明他有舍起的心，有起舍之心，有起舍之心，那么说就有尊生 这个不惜佛，或者说就是说惜菩提无住之心跟佛性是不相应的，不是以无为而安住的，因为一切圣贤皆以无为而有差别嘛。这是实证现果菩萨这个二罗汉现因而已，持因果的话，持相持体应该不相违背呀。因为这个四果里面是无得体，就是清净体，它有无得体，有得而不住故，就是说你像二罗汉它有无住体，是无所得故，那系它不是色身相为抽法它无住，他说一往来是无往来它不住，就是说这个不来不来即不处，它也是无住，是无所得它也是无住，佛陀讲到他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他无住，那么这个无住体跟这个四果的这个体是一不是二，这边世尊所证到的正好是四果，四果所这个体念到的其实呢就是佛，但是呢这些二罗汉或者凡夫都有习气，有习气认为呢这个世尊有得到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认为他这个呢他有一个法住啊，他一个清净的这个无住之执啊，就是清净的执着啊，他认为师尊可能是有德吧，那至于呢代替凡夫来讲，尊生呢以为说佛有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我们认为有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就有得失，我们有如来成佛，那有成，有成就有不成，有成有不成，那我说就有来去，就是凡夫心，那凡夫心就不能跟无住心相应，不能跟无住心相应怎么跟佛心相应呢，是不是说如来无得之心是名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说如来就有无住之心是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和这个无住是一体的，那么说阿罗汉他也有无住心，他认为有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他是阿罗汉，如果他认为他这个无住体就是如来最究竟处，他将来得的也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呢得而无得，无得而得，就是说没有得的这个因才没有无住之心才能得大体之相，如来真实之相，也就是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上十二相八十二好这一切净庄严的体，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能进虚空变法界一切无有障碍呢，为什么这些二罗汉他有障碍呢，有障碍他是有德，没有障碍他有因地无住故，因为他的因地没有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是故他是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他就是成佛了，因为我们众生有住有认为看作实真，就认为实真已经得了我也要去得实真，所以呢产生一种呢好奇和向往的心，就有这个心障碍了你，就有这个心障碍了你，所以呢那些西菩提为什么不能成佛的原因，就因为还有佛可成，有众生可斗，有可攀，有可起，有众生可起，有诸佛可去攀，所以呢一起一攀就完全是建立在这个处理，既然你修行达到无惧，但是呢你这个暗藏的这个习气还在，所以这种习气就障碍了你，所以我们要彻底的把这种习气抛掉，然后跟法相应，那怎么样抛掉呢，就对我们反复来讲应该怎么样的呢，我们彻底的放弃你自己上求佛道，就是要求佛道不要有佛可成，不要有众生可斗，那么说不要有佛可成就是为了成佛，没有众生可斗就是为了斗无尽众生，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斗无量众生没有众生可斗，四乘佛道单提无住就是，因为我要成佛，我怎么样的成佛呢，应该无住，无住才是成佛的体，大家想一想我们现在有住还成佛，叫做庙啊，要住在庙里面了啊，某个师傅好啊，每个哪个庙清净啊，这都是有住之体，有了住就是吸气，那我说跟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不能相应，跟释迦牟尼佛这个果力是不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无住，无住体就是你自己没有住的时候没有跟一切法自利利他，跟一切法相应的，是不是此法就是彼法，他说您现在一旦无住的时候，无住体就是你的佛心，法界 法界举下，一切法界就是你的身，因为它无住，身就大故。所以释迦牟尼佛见虚空变法界，与佛陀的这个心是不二的。因为我们有住，所以呢，你现在一个住，你就有一个障碍；你有一个住，你就有一个障碍；你有一个法住，你就有一个法的障碍；一个妙住，就一个妙的障碍；一个法师的住，就一个法师的障碍。你住在哪个地方，你障碍到什么地方？那么说，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住，把除掉？知道？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就是讲无住之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你有住，你就麻烦。第二，如果你跟般若不相应的话，你又住了，那就彻底的是凡夫。如果你不闻般若，你无住，不闻般若之意，你无住，那个是叫狂见。只有在般若里面跟佛心相应，无住而住，说无住，一切处住，一切处住就是无住。为什么？一切处是你身，一切无住是你心，无住是心，无住之相就是一切处是你的身，一切无住体是你的心，彻底的超越我这个身体了。然后我们进入在法界那个清净体里面，那说斗一切众生无众生可斗。为什么呢？无住之相就是斗一切众生呢？他说无住之心就是成无上佛道啊，是不是？那个就是佛释放诸佛，释放诸佛心心相念，释放诸佛皆同一心。你无住之心就是释放诸佛之心啊。所以佛阿罗汉跟佛，他是无住之心是一，无住之心是一。但是呢啊，这个阿罗汉跟佛的差别在哪里呢？一个在因地上面啊，他这个没有这个阿罗汉呢，没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没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为他没有发无上的菩提心故，所以呢，他这个自利利他的功德没有，所以利他的功德没有，他的无住是安住在因地的无住，而佛陀的无住是果地的无住，果地无住就没有无住之名了。有没有无住的这个名字都不存在。那说阿罗汉还有无住的这个清净体，它有这个小相，有灯南西北相。佛陀无住是见虚空变化界无有差别，就是我现在讲话跟佛陀的无住心都是相应的，阿罗汉不知道。其实我在讲话，阿罗汉是不知道的，他也是无住的，他是清净体的。那说佛会知道，佛为什么会知道呢？佛陀无住之心跟一切法界相应故。所以呢，我现在的无住体跟佛陀的无住体是不二的，我现在讲话的声音跟佛陀的这个无住之相是不二的，所以我讲话佛一定知道，知道吧？那为什么阿罗汉不知道呢？因为阿罗汉他有他无住体的呢，他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一个呢，因地上没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没有发起自利利他的心，没有自利利他，他不能在一切处无住，他只能在一个法上面无住而已，知道吧？安住在清净的体，所以我讲话啊，这个凡夫更不知道了。我现在在想什么，你更不知道。那么说，我们应该怎么住啊？我们在因地上讲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并不是说我们不发心了，认错了。我们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心一定要发出来，知道？如果你不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阿罗汉就是不发嘛。他就说我无住，我本来就是佛了嘛，他就认为自己是佛了嘛，他不要发了，因为不要发故，他的果就是一个阿罗汉而已，他也是因地的无住体所修出来的，所以他的果上面就是一个阿罗汉。佛陀的果上面，他的无住竟是为什么尽虚空遍遍庄严呢？而他的阿罗汉的果，因为这一篇的文件是讲果啊，他不是讲因啊，你知道吗？他文件是讲菩萨果。这个报身果、阿罗汉果、这个佛的果，它不是讲因为前面的一品呢，全是讲因为，看到没有？啊，就是破众生的疑。这一品呢，全部是讲果，讲果上面他是怎么得这个心啊？阿罗汉怎么得这个悉陀王呢？他无得之心、无住之心才得悉陀王、悉陀王、阿罗汉。那佛陀他也是无住之心，他为什么是得佛的大庄严、片庄严？但是他的片庄严跟佛陀的这个四果有差别吗？啊，他有差别吗？他是没有差别。如果有差别的话，还叫片庄严吗？如果有差别的话，佛不就有来处吗？有得失吗？ 你把阿罗汉都说出来还叫佛吗？所以佛陀他是单体，无有得，无有失，无有来，无有处，这个无住之体是在一切处安立的。所以佛陀身就是阿罗汉身，佛陀的心就是阿罗汉的心，但是国上不一样。也就是说，陈真云在我们反复前面的讲到，他我们的身就是佛身，但是我们现在无住之心都没有建立，但是我们彻底的住在顽体里面，顽界。但是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本来无住故，就是我们的文性本来无住故。但是我们的身、我们的身呢？我们身也是无住之相，也是虚无之相。这个虚无之身，无极之体呀、啊。什么叫无住之体？就是心故。什么叫虚无之身呢？虚无之身就是一切法界都是虚无。我们现在呢，顽体，我见到你以后产生一个顽界，哎，我见到你，顽界其实你是虚无的。那说在楞严经里面破解很清楚，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都是虚无之体。那么说我们不知道此身虚无，那我现在看到你什么呢？是我们的顽心啊！我现在看到是一个顽心，是我们的意识里面出来的。知道吧？意识，我现在看到你都是，但是我要认识到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的意识的弯界，是弯石。我们没有这个石，外面弯啊，它就看不到了。但是外面是什么呢？外面是我身故，外面呢是一体的不二的。但是我们是有弯界在啊，你好啊，你坏啊，你善啊，你恶啊，这个法师好啊，那个法师不好啊，都是一个弯界在起作怪。我们抓住弯界，不但六道轮回生死吗？你想一想，那还叫无住之体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见未来就修行。如果你抓住这个妄见，你见未来就修行，死生生灭都没有用。你把头一个块的赶下来，把心一点点的放下来，你把肉一个块的过下来，然后把你的肉锁得像进修跟变化界像心理上那么高，但是你也不能成佛，与佛各自有千里万里。但是你一旦悟到这个道理，刹那时间就过去了。是不是一旦你闻到波尔，盘子之间就过去了。如果你不闻波尔的话，那你修行千辛万苦啊，不与一念闻波尔之心了、啊。何况是闻波尔多么的重要？有的闻波尔这一念和你自己这个自搞的修行，那要稳住多少啊？大家想一想。所以我把这话讲给大家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波尔的重要性。波尔的这个修行呢、啊，就是说会修行者啊，一刹那时间。不会修行者把大千世界托在手上，像能说法师讲啊，这个不闻不我与大千世界托在手上，闻到不我就一弹指你就过去了，知道吧？有托在手上，你碰到有不我的时候你就空掉了，你一空那地球都云在你，大千世界也云在里面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吧？世间很多的假象，世间很多的假象。来想一想啊，我现在我觉得肚子好饿，你相信吗？我现在肚子觉得好饿，但是我不吃饭，我反而不饿。我不吃饭了，我晚上不吃饭，我觉得不饿。但是我刚才在外面吃了饭了，我现在感觉到好饿的感觉。那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呢？很多东西是假的，你以为是真的，你把这个假的东西抓着不放，这样你过去了就没事了。你非要放不下这个假，知道？我现在觉得好饿，是真的。哎，我今天我是在想，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晚上不吃饭，我撑两杯觉得我现在觉得好饿。我撑两晚上不吃饭，我反而我不觉得饿。我吃了饭，反正就这个叫假。啊，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呢，抓住这个假的东西不放，啊，这个欺骗你，知道吧？一些假象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老是放不下，放不下来。我们就不能够就一刹那时间跟般若相应的这个啊一念心，所以我们认识到啊，认识到如来无所来，什么叫无所来呢？法身故。无所处是什么呢？报身故，是吧？报身跟法身是一体的，叫无所来无所处。此相无所来，无所来即佛，就是如来法身。无所处就是报身啊，无所来无所处的一念起缘就是化身，对吧？你就是化身。化身就是说，一旦法身你的自信，报身是你的身体，是佛身， 复生与我相应故，法身与我相应故，法身不欺我，是吧？法身不欺我，报身不舍我，是不是？佛陀的化身，佛陀的化身就在我们心里的一念之缘，你就是一个化身。所以法身报身化身，如果发生法身欺把我抛弃了，报身把我舍掉了，那时候他不是越来越得越失吗？越来越得越失还叫法身，还叫报身吗？还叫越来越是得，有时候得有时候失，事故呢最后你不是讲吗？越来越得然能复与我受记，有法有法有时候得法，如果有法有时候得的话，那我说这个福就不会与我受记了啊。就是说于法有所得法，他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实在是没有一个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于法有所得，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在里面。他说于法有所得法，岂不离也？事无所得，事无所得，大家仔细的思维一下，于法事无所得是什么？是清净体。于法事无所得是当下，是不是？当下无住，是不是事无所得的体？也就是说，无得其实啊，这个我们案子里啊是得，得的时候呢又是无住，就是说，这句话就它这个案子里就告诉了我们，就是说事无所得的相反词，恰恰恰是释迦牟尼佛与一切众生共体故，与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呢是共一个体。棍一个心，棍一个法界，啊，棍一个化身。他说你绝了，就是棍一个化身。如果你有所得，于法有所得否？如果你有所得的话，他说如果你有所得法，他说你现在看这个经典好像是有所得，哎，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法妙法，《金刚经》恰恰相反的，和别的法不一样。这个经典啊，某一个法是传我一个法。那个法是传我一个法，道德传的法，那不是法有德吗？啊，这过度开悟的走势是什么开悟啊？过度开悟是一个搞个法杖给你啊，你开悟了，开什么悟啊？就是无所得，这个叫开悟了。如果你有德的心啊，法是传个般若，传个什么这么一个法，那么法呢？告诉你啊，那都说实话，按照《金刚经》来讲呢，就是魔在做事，知道吧？实在是没有法传，那是但是他的利益我们不知道了，是不是？我们不可能说他什么。但是现在人懂不懂就传一个法给你啊，这个把这个法传给你啊，众生执着于这个法，其实啊传法是传无相之法，无住之法，是般若之法，并不是另外的。我现在跟你讲这个般若就是传法，很简单的，把这个般若你听懂了，心跟佛心相应了，佛陀在无相中给你一个法，那么说我传实在是无传，我要有一个传，不是我有所传吗？我有所传还叫那不是有得失吗？这个法是无相之法，是自己本来具足的，你义务到是尽现在过出未来，现在过出未来骗法界，原来单体即是。所以呢，六祖大师在五祖面前得到什么法呢？六祖大师没有的，五祖没有给什么的给他。但是六祖念起就是，但是呢，五祖也没给什么的，因为他没有东西。六祖也得到一个没有东西，是无法说得。但是呢，他就是走失了。你想一想，他五祖、四祖、三祖，那是达摩大师，乃至于初祖啊，莲花微笑，乃至于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你染众佛前。都是无法说的，是不是？从我们根本地方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传说无法。也就是说，哪个人要真的有法传给你，你到我这个地方来，像过去那个叫什么菩萨啊，听说释迦牟尼佛有宝在钵里面，他我要去找宝。一看释迦牟尼佛手上拿了一个钵，一个拿着西藏，什么都没有，衣服真的破破拉拉的。那么说是一个破衣服。他说释迦牟尼佛宝藏在哪里呢？啊，原来这个无相之宝才是真宝啊！那我说我们老是要去找那个宝，那已经麻烦了。所以你到我面前来找什么呢？你找什么东西？你讲， 你要我要什么东西给你吗？你又能得到什么东西吗？实在《金刚经》里讲无所得故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不传法啊，我有法传给你，那我就是我，知道吧？你有什么东西给我，那你也是我，知道吧？所以呢，你有东西给我，你就是魔王的钻石，知道吧？是不是？你供养给我，你有像珠，你就是魔，知道吧？你管师傅供养你100块钱，啊，这是我供养给你的，啊，这是我对你是最好的，那你就是魔的钻石了，知道吧？你已经安居在我与魔之中了。要三门体空，对面的法师、尊将的这个钱和人是全是无主体，就是佛，持。那么说佛。佛一现前，你无住心得了。第二，那你和这个钱和那个法师是一体相，那就是报身。所以呢，你的钱吃出去，就无尽的报身跟你相应了。你看多么不可思议！一念之间，您悟到了无住之体啊，无住之心，你把钱供养三宝的任意杀了，是不是？与法身、报身、化身都是相应的。如果你供养啊法师啊，有这个法师可得，有这个钱可住。由这个心颗粒，人所不能忘，己也不能忘，三人不能体空，那就是魔的钻石。禁止你把身上肉一块的割下来，又有什么利益呢？是不是？你100块钱算什么？把你肉割下来也没有用，一个块的块下来也没有用，还不如一念之间拿一个小小的一根一个花，然后呢顺其无住之心，然后供养三宝，认为三宝尽虚空遍法界无住之体，认为无住体这个花是无住之相，才会美。为什么它这么美呢？因为它无住。我现在拿到这个花，我无住，我是无住之体，这个花是无住之相，法师是无住之体。那说三人体空了，才能拿花供养三宝。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呢？没有任何分别之相。你可能因为无住就是佛心，互互相念啊，你无住之心安住了，对方是无住，你是无住，就心心相印。如果你对方是不是无住，你是无住的，对方不跟你相印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他不跟你相印，你跟他相印。为什么无住没有什么我跟你的分别啊？相印就是鱼像水，大海的水融在一块一样。那么说水里起了一个泡泡，但是呢这个泡泡不跟水相应，但水一定会跟泡泡相应，知道吧？所以你跟泡泡相应就可以了，泡不跟你相应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这样心对待于别人，你是相应的，别人不一定会对你这样的。像水泡，它有烦恼，它有我执，它有分别啊。所以呢以这个无助之相啊，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水泡和你自己的那个啊这个但是我们众生呢往往常常一个什么差别呢？就是说你对我不好，那我马上就动心。这是什么心呢？就是说我供养给你，如果你对我不好的话，我马上就升起这个反对之心，心里不满。那我说我们最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运情做事啊，运相做事啊，不能贪大于波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啊，都是运气感情化，感情化就是说，哎，觉得那个法师好，我应该对那个法师好一点。你觉得那个法师好，我对那个法师好一点，有这种心存在，有这种心存在就落于情见，我这种情见那说就像水上的波一样绵绵密密的。如果你越相续越快时，烦恼也越重，慢慢的你波罗就会慢慢的离开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啊把这个二罗汉这个四个罗汉啊，就是我们的果报，是吧？看到四果的果报，就知道你今天的果报。为什么它是四果呢？是吧？四果里面讲，第一个悉陀洹果，按照我的分析的话，什么叫悉陀洹果呢？就是正什么正心人， 啊，正到你心里面呢，获得一种欢喜，就是说啊，你获得一种信，叫日流啊。听到波尔以后呢，你心里面一定非常欢喜，得到一些小小的忍，叫心忍。嗯，而斯陀含呢，啊，叫法忍，就是说，因为都是前面是断啊，是这个啊，事后烦恼啊。见和烦恼，然后说事和烦恼在第二个第三个里面是慢慢断，哎，把这个不要给我逼着。见和烦恼事和烦恼在你闻到这个般若以后，你落于心，我经过实证的修，经过观察，经过思维，那时候般若跟法相应。我们有时那个般若听了闻到般若以后啊，在这个清净体里面安住了这个清净心啊，自己得到一些法忍，得到一种心忍，认为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他就自主了。啊，你假如说苦里面啊，感受人生之苦啊，就是苦的时候呢，啊，这个因为突然的悟到的苦空，苦的体呀、啊，就是你的思维的这个思量的体，苦是空的，那说你就会进入出国，是吧？过去不是一个夫妻吗？然后说看到一个山女啊，那个山女不会说法，后来那个两个夫妻两个就娶不上，拿他寺庙里拿他家里供养，供养以后呢就逼着他说法，两个夫妻两个就拜拜的时候就叫他给他说法，后来那个山女说不来，记着满头是汗，就说了一个字苦啊，啊是那苦啊，后来就产生就跑掉了。后来那个夫妻把头轻在地那个地方也不敢抬头看那个比丘啊，所以呢就不断的就思维，哎呀苦啊，他就想起人生之苦啊，不断的想苦苦苦，烫苦就困掉了，苦困了以后顿时就证出国，一证出国内心满的甚至有点喜悦和欢喜，对佛就生出了欢喜心，对这个进入法流啊。那我说一看抬头一看，哎，这个山里到哪里去了，一看到山里空掉了，困了以后呢马上就证三果，很快的就证了三果，然后呢他就感激啊，他在相上面能证空啊，就证可以证三果，在心上面可以证空，你可以证到初果，如果你心上面能证到空性了，一切人家骂你说你讲你内心中啊都生出一种，你对法流上面生出，对般若上生出欢喜以后呢，对你内心中实在是没有取舍了，没有取舍这个心，你内心中很欢喜，不管任何骂我说我，但是内心不动念了，这种人还就是心忍而已，还不是法忍。那在法上面不起分别，他就叫法忍，知道吧？所以呢他一看那个比丘没有了，猛然自己那个上面空掉了，立即见了法忍。这个法忍呢顿时他就证三果啊，就恶果超越恶果见三果啊，甚至说呢后来呢，但是呢他还有像执着，像执着我要感谢那个沙弥，他就到庙里去找那个沙弥，找一找，那个沙弥躲在法院里不敢出来，他就推他的门，推推推，对面的推，一挤两边在挤，挤了以后呢，那个沙弥一挤，啊，把自己心就打开了，大概也就证了三果罗汉。也就是说，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完全是心上和法上的一种忍，知道？证身忍，证到身忍了，就是心忍了，就证初果。证到法忍，这个世界所有的相在你心中没有得失，都是圆形的，你没有这种分别了。所以我们大家在寺庙里面呢，一定要修无分别心。我们好不容易到寺庙，为什么在家人完全可以证到三果，他但是不能证到四果，四果要断四后烦恼，断四他去断淫欲，他就没有难于这淫欲心。不管你们在家人断不了，因为在家人有情啊，有情他就欲了，这个欲的话并不是说你没有丈夫了啊，这个就没有欲了，不是这么回事，是你心中无情了，没有感情了，没有世俗的那种自私自利的情了，没有情才叫离欲。当然这个欲是不是随便就可以断了，要断事后的烦恼，事后烦恼断尽了，你才能够断淫欲。如果你断，但是断了淫欲还有习气啊，还有习气啊，然后实际还有法己，还有法己，还有法坤己，但是呢在三果里面一处不来，为什么不来了呢？ 第一个不日还流啊，第二个不来一处不来啊，这个啊，又个晚来，第三个是不再来了啊，不再来是无所不来，仅在当下。但是呢，你们在家的完全可以证到三果，在家。那时候我们出家这三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四果证不到，三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呢，这个把这个三果呢，啊，如果你勇猛精进，很快就可以证到三果，知道吧？三果它不一定说一件断除欲，它还是有欲的心，啊，但是呢，到四果才真正的断除难与智这个体。但三果还是没有断的，知道吧？因为三果似乎没有断尽的，但是呢，他这个正量上面讲，他获得法忍，他只是没有获得无上法忍，没有到达无学位。只要你在有学位，你都还是有这个执着的，到了无学位才是断的，知道吧？所以呢，这个生死之心没有断之前啊，还有这种，但证到了以后啊，你就会升到天上。但是呢，不管是天上也好，还是人间也好，那时候都在佛陀无住之体里面。那说有这种习气和烦恼，难道佛陀也有习气和烦恼吗？啊，大家记住，就说只要有差别之相，都有专生之心。那专生之心叫弯心，弯心了不可得。佛陀没有专生可得，没有这个弯心了，怎么会有这种相呢？所以呢，佛陀无相，我们有相，有弯执在那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弯相这个吃得的这个体是佛，我们的弯执这个虚弯的这个执着啊，是这个尊身。所以呢，佛更尊身啊，这个佛陀看尊身都是佛，知道吧？那么说这个都是妙庄严，都是佛法佛身、报身跟化身。但是呢，尊身看佛身，有佛可得，有庄严可得，就是尊身，你看有佛成佛了，是不是？有佛可成，就有尊身可得。你看我还是阿罗汉了，我不是佛啊，还是有尊身可得。哎，我是阿罗汉，我要度我成佛，这中间是一个双重关系，就是说有佛可成，他肯定就有尊身可得。他看到他心中还在疑惑，这不是释迦牟尼佛吗？既然是释迦牟尼，我不是释迦牟尼佛，证明我是尊身。所以尊身的念头是这样的。那释迦牟尼佛呢，他无所得，他无有法可得，是名阿育陀罗。他无住之地，他说既然无住的话，法就跟无住之心跟阿罗汉是相应，无住之法跟这个阿罗汉的这个法是相应。所以此法相应，此心相应。佛陀里面没有佛可成，就没有尊身可得。尊身里面有佛可成，就有尊身可得，这里面就是差别，对吧？这个四果呢，有佛可成，有尊身可得。那我们四果里面，他要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应该四果以佛心住。那说佛心住的话，有没有障碍呢？应该是没有障碍的，就是性，就是波之门，就是说离现在。是钵之因要得到，人家是钵之果，知道吧？释迦牟尼佛是花果，然后说无住才是因。释迦牟尼佛过去以无住因得这个妙果啊，但是呢，这个你的无住因没有啊，四果里面还没有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他没有无住之因，怎么会得无上的妙果呢？他过去是有住之心呐、啊，有住之因呐、啊，所以他得着阿罗汉、悉陀汉、悉陀汉、阿罗汉之果啊。是不是？所以呢，他还是有无明。所以呢，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应该以佛陀过处因地的无住之因去做，那你将来不就是佛果了吗？是不是？你干嘛要去得人天之果呢？要得阿罗汉之果呢？悉陀汉、悉陀汉、悉陀阿罗汉的果呢？悉陀汉、悉陀汉、阿罗汉，你想说？大魔王具备八地菩萨的功德呢，也是说，在八地以上的这个很多的大魔王呢，具备他可以把地球给推动，他有这么大的功德。我问你，他的功德又是哪里来呢？啊，也就是说，悉陀汉、悉陀汉、阿罗汉住在哪里呢？你像说，世界很多的国王啊，还有大梵天王呢、啊，这些人都是出国、欧国、三国、四国的人。三果，连阿罗汉都住在四果的体上面， 就是住在法库，跟大梵天王住在一块，是不是？他说你就四果也脱不掉，也脱不掉啊，这种报啊，这个三界之报啊，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出这个六道轮回体。他说你既然无住啊，这个你这个相上面的证，你证到的不要把你又得到初果、恶果、三果就已经成佛了，其实不是，这是个果而已。要记住啊，这个得四果那是一个果而已，也不是我们因地行，那是个果。佛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法可得佛啊，是无法可得。佛陀为什么说没有法可得，他已经成佛了？那这阿罗汉呢，他也是无住无得了，得四果。他说四果也是果，佛也是果。他说每个人的因都不一样啊，所以呢，这个讲这话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建立比因。那你选择四果之因呢，还选择释迦牟尼佛这个果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因地上面的因啊，要选择相于无所得故，是无所得啊，不要有住相，知道吧？所以在此世界建立一个无住相心。过去我对我师父啊有种种的执着啊，是吧？那我说我现在就不会执着了，为什么呢？我师父在哪里呢？我师父在哪里？我师父在墙壁里面，在虚空里面，是吧？我师父的心跟我心是同一故，我师父的身体与法界同一故，我师父在哪里呢？大家想，我现在要成佛，我要孝顺我的师父，我不会到庙里去找了。过去我会到东林寺去，我在我师父面前拜上三拜，我这个很感激，很感谢他。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我这样的做的话，这样做啊，离我师父很远很远的。释迦牟尼佛说：“你就在我边上，但是你住相故啊。”那说离我很远很远的。而你呢，无住相故。啊，我的师父的心在我心里面，我无住就跟我师父心相应了。我的相就在法界里面，师父的相、色身相、无色法就在法界里面，我师父相就在当下，我师父的心还在当下。啊，无住之心、无住之相是我师父，我哪一天不跟我师父聚在一块呢？那说这样的心重要呢，还是那样的心重要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你这样的找，对吧？就说我们看到月亮，那是跑北京去看月亮，还是跑到天津去看月亮，还是当下看月亮呢？你以为北京是一个月亮，我们九江因为是另外一个月亮吗？你认错了，北京也是这个月亮，南京也是这个月亮。你到美国去，到朝鲜去，到国外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月亮还是一个月亮，原来是一般。如果你到处找，那不是找弯的东西吗？是不是？你有住之心，既然你能够找到，你证到无住，但是你找了个题还是错了，所以有弯曲，有弯曲就是障碍，知道？有弯曲就是障碍，有障碍你就是证到无生也没有用。为什么？习性令你安住，你阿罗汉就是你这个习性，所以安住在那个地方，他不能出来。那我们还抓住这个习气不放，那不就麻烦了？是不是？我们抓住习气不放，是不是说我不到我师父那个去就不孝顺呢？我自己叫自知之明，我自己知道了，我何必要让你知道呢？所以现在人呢，啊，往师父面前痛哭流涕磕头啊，啊，以为你这叫孝顺，啊，你就是做给别人看的，生怕别人家说你不孝，是不是？那说你的师父就在当下，你的心是无住之心，跟师父相应了，无住之相跟佛相相应了，你的师父无为当下。过去我就讲了，什么叫合佛？合佛，它跟佛是相应的，佛是变法界的，我一手抓住，合佛手在哪里？我尊敬佛，我就把佛抓在手上了。我说你跑到西藏去找那个活佛，还不如当下就抓呢，是不是？活佛当下，你说我对活佛不恭敬吗？难道我这样的心对活佛不恭敬吗？我内心有无上的恭敬。如果我不恭敬，我对波尔不恭敬吗？对波尔不恭敬的话，我还是学佛者吗？大家想一想。所以呢，我们一个学佛的人，对波尔感兴趣的人，对当下的这个法无比的尊重，是不是？因为此是我身，是我心，般若在一切处啊。这个时候活佛在哪里？遍法界故。活佛心在哪里？遍法界故。单体就是 所以我跟我在乌兰法师跟那个侯父讲的时候，那个谭法师要找我，侯父在哪里？问他，侯父是不是跟他说那侯父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真实，阿弥陀佛就在那侯父真实的。那我说我看阿弥陀佛是净虚空光明无量照十方无所障碍，那你的师父一定是净虚空遍法界的。那好，阿弥陀佛光明但体就是光明的时候，那我问你，你侯父不就在边上吗？那你对你当下的侯父你都不尊重，你都不尊敬，你非要跑那么远去找，是不是？难道你侯父还有请吗？还在乎你去见他吗？如果在乎你见他又请的话，还叫侯父吗？那个不是骗人的侯父了吗？是不是？虽然我们就不知道真正的侯父跟自我相应，不在乎这个的，他一定你叫心心相应啊，你的心跟那个相应了，那你跟佛就是一体了，是不是？就般若打开非常的重要，知道吧？所以呢，不管是哪一针，禅针也好，密针也好，净土针，都是跟般若相应的。所以我们汉传佛教跟般若相应的那一刹那，真是一切经典就一解开，从这里全部打开来了，知道吧？离开当下，都是在头上安头，啊，你在找舒服的东西，不知道你自己啊，就在你当下的东西，然后在很远的地方去找。如果你听懂了啊，你不是一佛二佛出世，你真正的在无量劫，在佛面前种种善根了。你想一想，佛经里面它有受记的。如果这句话你听懂了，你这句话听懂了，那我说你就不是一佛二佛出世，你在无量诸佛面前已经种了很大的善根，无量就是不可思议境界里面啊，你种了很大的善根了，就是过去世你已经证果了。你证到无相之果了，证到无生之果了，这是在次世界来示现一下而已。闻道般若皆当信解，你自己就会信解，是吧？立即放下了我执，这个我的这个执着，然后净虚空遍法界变成你自己啊，这个佛心，对无生法忍，燃灯佛与你受记，燃灯佛就会给你受记，接着对二欲陀罗三藐，你叫他常佛叫什么佛，就给你受记了。所以呢，你这一生中啊，一转身啊，就会有人给你受记，在阿弥陀佛给你受记的，知道吧？你做什么佛你都知道了，知道。所以呢，所谓的受记啊，佛的呢就是说这个，所以我们把这个话一定要搞懂，知道吧？就是说啊，这个你看那个燃灯佛过去，燃灯佛过去是怎么修行呢？他经典上面有这个公案，燃灯佛过去是呢，是一个婆婆，是吧？一个婆婆。那么说这个在佛面前呢，圣他对佛陀啊升起无上的信心，但是呢，他太贫穷了，没有东西，就捡住自己的头发啊，卖出呢二两这个藤板，然后拿这个藤板去供养，那个时候不知道叫什么钱啊。啊，这个金子，然后去供养佛，就买了个灯，点了一点蜡烛，后来放在上面，然后上面以后点，他点了以后呢，那个魔王这天魔这走过来，用大神通把这个所有的灯给灭了，结果呢，那个婆婆的灯就是灭不掉，啊，后来他就用很大的神力都灭不掉，后来那个弟子就来问佛啊，啊，这是什么回事啊？他说你知道吗？这个灯呢、啊，不可思议啊！它这个灯是就是一个婆婆，啊，发了大学生的愿，愿一切众生能开大光明藏，是吧？所以呢，这个灯不是一般的人说能灭掉的，啊，所以呢，他后来这个他将来要受戒，是给他受戒，他当时就给他受戒了，他将来要做燃灯佛啊。啊，要点亮众生心中的光明，是吧？这个光明就是无著之心，知道吧？常无之心。如果你现在会灯了，你这个灯就亮了，知道吧？这个灯就亮了，也就是燃灯佛给你受记了，知道吧？所以呢，这个法施无所得啊，燃灯佛，我们这个欲法要施无所得这个体，我们要对当下。对我们现在啊，这个要生信心，不要老是沉迷在自己个人的见解里面，要于法修行 现在我们语法是以词为诗啊，以词波罗为真，为实际的行动，为实际的修行，以词为诗。我们不以词为诗，我们以什么为诗呢？在世间来讲，我们以是非为诗，我们以分别为诗，我们有住为诗，我们以贪嗔痴为诗，实在的诗，以这个为实体。然后说我们不以这个佛陀讲因果为诗，以持戒无住为诗，以这个福德法界为始，以无助为始，那说常常的以那个虚假以我见为始啊，以我助为始，以我为根本，我相人相跟人相受者相，以这个相为始。他说以这种始，以这个真实来修行，那说你不完全是违背佛经吗？想一想，你完全违背了佛经，那说你这样的修行下手还有什么效果吗？所以现在的修行为什么刚刚学佛的时候特别有劲，修了一段时间就没有劲呢？你看那个以这个就是刚刚跟我们学佛特别有劲是吧，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也就这样子了啊，以前啊特别悦诚是吧，搞得我都非常感动是吧，啊怎么就是这么虔诚呢，搞到最后面我也没什么得给他，也没有肉给他吃，有没有什么钱给他名给他，到最后慢慢的他就淡薄了，是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波的重要性啊，只知道我俩亲亲约约的跟你讲几句话啊，跟你这个有人讲了，师父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以前是为了引你诱你到庙里来而已啊，到庙里来还是难，我还能陪着你玩啊，是不是？刚刚开始我陪你玩下是可以的，是不是？如果要长时间陪你玩我就陪不下去了。那么说你到庙了学了一段时间，不断地跟般若相应，要听师父的话跟般若相应。他说跟我们这块学佛学了这么多年，那般若一点都不相应，还希望我跟你玩，倒过来呢说啊，师父是功高我慢了，师父跟以前不一样，好像功高我慢了，好像名声大了。他说我名声大了，我的名声在杜林寺就出名了，我四年来这个地方名声算什么，我在杜林寺，你看国外很多人都跟我在这一块呢，是不是？那广州那边很多的那些名人到处都有客人来见我，那说比我现在坐在厅里跟你们跟一般的这些住持这个打起来，这个名声不知道要那个时候名气多大呢，比这个名气大多了吧，我都不觉得骄傲，在这个地方这些名声我有什么骄傲吗？他说我名的啊，他跟我说他是不是名师傅已经出名了，我心里想我出名了是不是？我说这名字好像就出名了，在这个地方出什么名呢？是我在这个地方过去，我就讲我到上海了，这是扬德而已啊，我把自己藏在这个地方扬自己的道德，我是扬德，跟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念念佛啊，打打坐啊，修修行啊，讲讲法啊，我没有想把自己什么张扬无爪的在外面去搞，就在这个地方啊，能讲法我就讲一讲，没有远的我再不出去，我不会出去攀缘了，我到九江我都不出，你看我到九江去吗？是不是？我到九江都没讲过法了，我觉得除非我遇见了成年事啊，我到九江市我都没讲过来，知道他们要我去啊，就是要我去我都不会去跟他讲，他打电话师傅到我家里坐一坐，到我家里这个吃顿饭我都不会去，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一块我就主意知道吧，所以呢有念佛堂啊，有这个因缘我看比较很慎，我就会去看一下，以往因缘不慎的情况下我尽量的不我都不会去的，所以沙火是我养德的地方，并不是我怕头冒命抛头露面的地方，搞错了知道吧，这些人以为我是跟他抛头露面。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会到啊，燃灯佛他这个为什么做燃灯佛，是因为一灯之供养啊，既然有这么大的果报，证明说这个心大它就量大就佛大，释迦牟尼佛无住心之大，所以它就量大，它获得的果报就不可思议，但是我们心大时量就大了，跟天法界跟所有的众生它都是相应的，你只要无住，无住之心，无住就是佛心了，佛心跟一切众生心相应了，每个众生都有佛心了，你只要无住跟众生所有的无住心相应，跟所有无住心相应就跟所有的众生相应，跟所有的众生心相应就跟变法界相应，实相实体啊，这个凡夫以化身而应之，菩萨以报身而应之，法身诸佛以诸佛心，就是究竟以毗卢遮那佛而应之，所以呢将来你得到无住心的话， 那么说以变法界一切处，那都是相应的，是吧？所以呢，后面会讲到这个报身的庄严，现在讲的呢是化身。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这个化身，像释迦牟尼像阿罗汉都是化身，是吧？他还没有这个，既然是阿罗汉，他也没有菩萨，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可以见到报身，但是你化身见不到，就是正的阿罗汉见不到报身，但是呢，我们仿佛可以见到报身，为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仿佛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在无住心里面安住的，在一切处你在安住的，不断的去通达一波罗。那说你讲法的，你心到了里面去，你就可以看到报身庄严，还可以看到报身佛，但是阿罗汉看不到，因为阿罗汉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阿罗汉要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他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没有发了，他发了就不可思议。但这里面的阿罗汉，这个阿罗汉他是没有发的阿罗汉。但是呢，这个讲般若经这里面的弟子是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有很多的阿罗汉还没有发。这里面讲的意思呢，一个我们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后，应该于是行；第二个，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赶快发，就是这个意思。那赶快这样的发，赶快这样的行，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心静下来，静下来。如果你把般若搞懂了，你就有大丈夫之力，你心中会有这个真正的像大丈夫，无牵无挂无执的状态。为什么呢？并且呢，你知道佛在哪里了？佛在哪里？现在知道吗？常佛在哪里？常佛在哪里？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来找我，你找我就是魔，你找我就离我很远，你在哪个地方找？我这样叫的，有的讲师父这样说我听可以，在这边是听师父的，一转身又听魔王的，是不是？在外面去，你听了那个法师那样说，又听了魔王的。我叫你跟般若相应，远远跟般若相应，并不是我说的你就听我的。有的人这个师父教我这个法门，我这个学这个，跑到那个师父来学那个法门，也学那个东西。我叫你通达于般若的之后，这个坐证于佛法的时候，是在你心中一个永恒，你远远住下处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师父在哪里，一手抓住就是，是无住之体。此心此相，此法界是师父之相，此无度之心是师父之心。我的师父不就在这里吗？你这一轮跟我心就绝对的相应。不要看有情呢，无情却有情，知道吧？好像是无情，这里面才是真正的情。如果你到我这个地方找，却你不通达于智慧，不了解师父在一切处，有情却无情，你这个有情里面才是真正的无情啊！我们要在无情里面建立有情，不要在有情里面建无情。有情在前，你无情在后。有情你找师父，跑到最后呢，结果你失出了无情体，那你就麻烦了。要在无情的法界里面找到有情的心呢，要找到你有情的心。他说，你要想把师父安住到你心里，你要在一切处的安住啊，那是真正的在念师父。念师父，师父既然是你心中的真旨，那你要上佛想啊，是不是？因为师父是佛的真旨啊，想到师父就想到般若，想到般若跟佛相应呢、一跟佛相应呢、你无数跟不离开佛不离开师父有不离开般若多好啊，是不是？这种修行多么的珍贵啊，是不是？你说大家想一想，这样的修行珍贵吗？是不是？所以要知道在一切处安住此心，这个叫做自心啊，这个自心是道场。在一切处有这种自心的安宁，你任何地方都不会偏，不会走火入魔。我不需要去崇拜某一个人了，知道吧？不需要去崇拜了，就说你要崇拜，究竟般若之崇拜，以般若心来崇拜，跟法性相应故。离开般若，我不信你。就说你给我讲法可以，离开了般若我不听。我不听你，但是呢，我的般若还是相应的，是吧？我不听你的这个偏见、邪见、魔见，但是呢，我在般若里面不死。为什么呢？此相是佛相，此性是佛性，没有死，没有起，没有起舍他的体。就是说，我不听你的法，但是般若并没有放弃你，还是无比的尊重，知道吧？这个里面是一种双重， 不能够偏，知道吧？就是说对于不正见的东西、弯的东西，我们可以放弃啊。因为此弯一弯一切弯，所以呢，弯现前的时候，你把它放弃，就不会有过失。比如说讲某话的人，我不听他，哎呀，他会不会打我、骂我、害我、惩罚我啊？你不要这样想。跟波尔相应的人是一个慈悲之体，他不但害不了你，我们反而把他给降服了，知道？魔王在你面前，反而给他降服了。你在他面前做大丈夫，然后开导他，还令他降服，因为你是个慈悲之体。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心是慈悲的，人远远伤害不了你。任何魔王他伤害不了我们的慈悲心。然后慈悲心不是落于情，是落于波罗才真正的叫慈悲啊。因为波罗体里面，慈相是佛相，慈性是佛心，佛心我真正故，无助体啊。你打我骂我，我没有助了，哪有什么助体？那是真正的波罗出来。慈相是佛相，你说又有无助，慈相就清净了。清净的体你还有什么分别呢？你想你骂我，哎，无助心生出来的时候，你骂我的体是清净的。那清净的体我看不到，我再也听不到你骂我的声音了。我听到的远远是波罗之体，所以看到的是慈悲。因为你体会到他法的珍贵，才显示出你内心的慈悲。慈悲是先于法的珍贵，并不是说啊，我来慈悲你啊，我来关心你，不是这样的。是了解波罗以后，内心自然慈缘开笑啊，清净升起。你的清净的法，这个法上圆满，清净的心，心地上的圆满，心与一切众生心相应，都是无助之体。比如说法是无为之法，比如说无为之法无助之心，它是相应的体，哪有什么众生苦得，你跟它是一体的。所以呢，你不断的用波罗来关照啊，波罗关照，你就是说想他是佛，想任何人都想这是佛，佛既然是一体，所以你就不会说被人家骂你说了。所以呢，通达于波罗，达住波罗，你开悟了，悟到了，然后不断的悟了以后呢，渐修，要有渐修体，知道吧？开悟并不障碍。我说我已经明了了，我悟了这个法，但是你有渐修，我证证到以后呢，是什么样子的呢？现在悟修次第的人，他有一个分证，分证的不断的去证这个体，知道？限量上可以对片状眼，就是可以见到报身，可以见到法身，你的化身可以见到佛的化身，佛的化身你在一念的时候就是见佛化身。但是呢，报身你见不到，但是你不断的修行就可以见报身啊，报身其实就在你的当下啊，就是这个相上面就有报身，绝对体就有报身，在禅定里面就有报身，就是庄严里面就有报身。所以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利他，自然就利他就有报身的显现，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应该于是啊，思想的修行。如果你坐在火车上，走在路上面，对于这种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先建立佛想，或者有师有佛的有师的传承，有佛陀的整持，在你心中安立了。所以呢，净虚空变法界在你心中安立了，你安住当下，无住就是戒，大佛现前清净。所以有佛有戒在你安住着，有戒护持你，有佛在护持你，那你的行为就非常正，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时候你走到哪个地方，以戒佛来安住着自己。所以呢，这个戒佛，戒就是无助，无助之心，知道佛在哪，所以你心中只要有佛就好办，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常常要念佛呢，心中要有佛，所以念那个阿弥陀佛，或你心中智慧波罗里面那个佛，波罗里面开的那个佛，你要念那个佛才是对的，知道吧？我们念那个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念的嘴巴上念阿弥陀阿弥陀，见到什么东西生烦恼了，无助之心，无助无为之相，相跟心合一，那说你一个佛在一切处，相在一处，到处都可以见到师父真持，可以见到佛陀，佛陀在真持啊，这个真持于法，真持于师父，师父又真持于法界。那说你一直在真持着，那说你心中知道师父在哪里了，天天跟佛心相应，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跟佛心相应的那个一刹那，到处都是这样的，你不断的这样的安住着。心中没有任何起和舍，哪一起呢？哪一得呢？哪一失呢？说得吧，当体即是，它没有一个从外面得；说是吧，它尽现在、过去、未来在这；说得吧，整个的空间都是。所以得失就时间跟空间， 他承认没有个德，没有个失，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他说当下的一念，这个时候自然你会放去一切缘，放出岁月。佛教的讲叫观无缘。什么叫观无缘？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观无缘呢？一切处无缘，就没有我的万心了，哪有缘呢？没有缘起了，没有缘生，没有缘生就没有缘灭，没有生灭，一切处都是平等的，是不是？所以呢，到处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佛的法身，佛的报身。所以从这里面可以，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四相得佛这个体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要悟到这个道理啊，这个从这个见修上面，见修而无修，什么叫见修呢？啊，有人讲见修，其实呢，无修无助就是见修，啊，有助那个见修是错的，知道吧？无助之心叫见修，见修而无修。你认为说有个修行可修，那就麻烦了，是不是？让我们这个心保持，你这个心在任何地方你一直在保持着，不断地保持着这个心，到处都是花花沙弥，到处都是佛心，到处都是庄严之心，你一直这样的发阿耨多罗三藐，所以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阿耨多罗三藐没有这个相的，说无法所得，但体就是，就是这个方的，就是说什么叫法可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另外法可得，叫做法，知道吧？单体就是无住是相现前了，这个是绝对的体。那说一切住将来安住的，没有另外一个法可得，没有，实在没有个对到的一个什么东西，知道吧？所以呢叫无住之法。我这样的不断的相遇，你日夜相识，日夜的这个思维解脱体，不是思维想我要记住这个啊，我现在记住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从现在开始你悟了当下明了，那个清虚的境界就出来了，你内心非常的清净，这个庄严，佛就在边上，有大恩之心，你感受到你内心中已经在大同，就心大同会诸佛故，法大同会尊胜故，就是尊胜大同，诸佛大同，大同于心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佛跟我们的心是大同一体，尊胜是大同一体，就报身跟化身是大同一体，没有一个我相可得。那说一直这样的安住着，一直这样安住着，所以在此世界任何地方抓住这个心不放，就是般若之心。所以呢，不管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心安立着，不断的相续，不断的相续，你安住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断的增强三时间。但是你安住体是解脱体，它是安住解脱，并不是说你晚上在困着睡觉在思维在想在思维在辨别，不是这个道理。是你当下无住，这个床是什么？就是你从师父身上讲，这就是我师父的法身，我睡在师父的身上，你看，睡在师父身上，我睡在佛身上。那我说这个法身，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佛身，就是我们这个师父的真实，就是我们的这个般若之心。般若师父和佛这三个东西一定很重要。师父是传者，是真实的；佛是般若这个悟道的这个日法界日佛的这个体。般若是你那个智慧之心。你的心趋向般若，要靠师父来传承，师父传承正好是跟般若相应的这个法，所以此法跟心相应了，就跟师父相应，跟佛相应，跟你心相应，这是一个同体的。所以呢，经过师父的传承入到法心里面去了，所以师父佛跟般若它是一体的。所以呢，你这样的感受以后呢，啊，这个床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吃饭就是这样的，不要动心了，这一切处你一直这样思维，在你动万念的时候忘记了，哎，我又跟般若又不相应了，是不是？我又想善恶好坏，哎，我怎么又跟般若又住了，有住马上放弃，然后又跟无住体相应，就是不色心香味触法，是在一切处。你说你千万不要想我今天晚上讲什么东西啊，你晚上不断的想我在讲什么东西，那就麻烦了，那就变成思维，变成文字的思维。应该把般若落在当下，你吃饭，你走路，你睡觉，就跟这个相应。你现在走出去就是这样的啊，原来我走在师父身上，原来我走在佛的身上啊，我原来这个我走在般若之上。所以你走不断的安住，不断的。那说你不断的这样走，这样的行住坐这样的聚着， 你做事情呢、啊、上殿呢、啊、一直用这两天，从早上到晚上，你住一天看看什么样子的，你住一天你非常清净自在，你有没有离开过师父，也没有离开过佛，也没有离开过你的清净，也没有离开过你的庄严，也没有离开过你的解脱啊，是不是？你一定要想着儿子生着的那一天想那么多干嘛呢？你们想着痛苦的事吗？所以呢，一讲就讲了很多，是吧？所以呢，我讲的目的讲的比较很啰嗦，但是呢，你听懂了也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呢，就我们啊、别的经典上叫深日浅出，我们这叫叫浅日，叫浅日深出，知道？浅，我讲的这个道理很浅，但是你会有深的东西出来，知道吧？是浅日深出，所以很多法师写了一本书啊，这个法师非常了不起啊，真是深日浅出啊。啊，但是我这个地方不同的是说浅日深出，就是浅的东西，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你内心不可思议的妙意出来了，那是深深之意啊，不可思议之妙意。你问于是行者啊，把深深的东西，不可言谈的东西，从你心里面走出来，你就不可思议。阿弥陀佛。